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听明白了他们犯罪的经过，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事儿，就是想援救他们。可是看了看脚上的料，他哑笑了一下，不再说话，呆呆地看着那一对青年。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，从模样上，那个男学生一点也不像孟石和仲石，但是从一点抽象的什么上说，他越看那个青年就越像自己的儿子。他很想安慰他儿子几句，待了一会儿，他又觉着那一点不像他的儿子。他的儿子仲石会把自己的身体和日本人的身体摔碎在一处，摔成一团肉酱。他的儿子将永远活在民族的心里，永远活在赞美的诗歌里。这个青年大概只会和爱人在一处享受温柔乡的生活吧。他马上开了口：“你挺起胸来，不要怕，我们都得死，但需死得硬棒，你听见了吗？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好像是对自己说。那个青年只对他翻了翻白眼儿。当天晚上门开了，进来一个敌兵，拿着手电筒一扫，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。他尖叫了一声，男学生猛地站起来，被敌兵一拳打歪，窝在了墙角上。敌兵往外扯他，他挣扎。又进来一个敌兵，将他抱了走。青年往外追，门关在他的脸上，倚着门，他呆呆地立着。远远的女人尖锐的啼叫像针尖似的刺进来，好像带着一点亮光。女人不叫了，青年低声地哭起来。他想站起来握住青年的手，可是他的脚腕已经麻木，站不起来。他想安慰青年几句，他的舌头好像也麻木了。他瞪着黑暗，他忽然地想到，不能死，不能死，我必须活着离开这里。他们怎样杀我，我要怎么杀他们，我要为仇而活着。快到天亮，铁栏上像蜘蛛颤动似的有了些光，看着小窗，他心中发劲，小风很凉，他盼望着天快亮起来，倒好像天一明他就可以出去似的。他往四处找那个青年，看不见。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：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，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，今天我明白了。相信你自己的力量，盼望你不会死，爱你的国家。他正这么思索，门开了，像扔进一条死狗似的，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。小窗上发出红光，光颤抖着透进来。女的光着下身，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儿。她已不会动，血道子已干在了她的大腿上。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，然后低声地叫：“翠英，翠英。”她不动，不出声。他拉起他一只手，已经冰凉。他把嘴堵在他耳朵上：“翠英，翠英。”他不动，他已经死了一个钟头了。男青年不再叫，也不再动他，把手插在裤袋里。他向小窗呆立着，太阳已经上来。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，新进才安上的。男青年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。他足足地这么站了半个多钟头，忽然他往起一窜，手扒着窗沿，头要往铁条上撞。 他的头还没能够到铁条，他极失望地跳下来。他，钱先生呆呆地看着，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尽。青年转过身来，看着姑娘的身体，看着看着，热泪一串串地落下来。一边流泪，他一边往后退，退到了相当的距离，他又要往前窜，大概是想把头碰在墙上。干什么？钱先生喝了一句。青年愣住了。他死，你也死吗？谁报仇？年轻人，长点骨头，报仇，报仇。青年又把手插在裤袋中愣着，愣了半天，他向死尸点了点头，而后他轻轻地、温柔地把他抱起来，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话，把他放在墙角。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，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。这时候门开开，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。医生看了看死尸，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，叫青年签字。医生用中国话说，传染病你签个字。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，青年咬了咬嘴唇，不肯接那支笔。钱先生咳嗽了一声，送过一个眼神，青年签了字。医生把纸单很小心地放在袋中，又去看那个一夜没出一声的中年人。中年人的喉中响了两声，并没有睁一睁眼睛。他是个老实人，仿佛在最后的呼吸中还不肯多哼哼两声。在没了知觉的时候，还吞咽着冤屈痛苦，不肯发泄出来。他是世界上最讲和平的一个中国人。医生好像很得意地眨巴了两下眼睛，而后很客气地对敌兵说，消毒。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，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。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，搓着手，他吸了两口气，然后深深地一鞠躬走出去，把门倒锁。青年全身都颤起来，腿一软，他蹲在了地上。这是传染病，老人低声地说，日本人就是病菌，你要不受传染，设法出去，最没出息的才是自杀。门又开了，一个日本兵拿着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，你他走。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，像条饿狼似的站起来。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，说了声走。青年无可如何地把衣服给死者穿上，抱起他来。敌兵说了话，外面有车，对别人说杀头的，杀头的。青年抱着死尸站在钱先生旁边，仿佛要说点什么，老人把头低了下去，青年慢慢的走出去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